娘亲亲婆坐等的女米将从内忙了亲婆和阿家大河白客当刚长途什么多东巴土鸡将拉香擦了罗冷美光桥三金我捏的暗送就留着一花我去到不将等着不得婚桥文博欧红米拉香擦了多多你亲爱的我听你讲看我生家伙土鸡选了我一拉门你没犯错也不拉苏尔湾的我就读班破了心机路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啊，下面我们继续学习《佛说十三业道经》这那份的三课，也就是说续分真宗分、流通分。那么在讲真宗分的内容，真宗分内容呢又分了四课，在讲第二特斯十三业道。那么讲这个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个呢就是思因性，第二呢就是明过德，再讲第二明过德的内容。那么这个呢分了十个方面，前六个讲完了，今天呢就是讲第七个，也就是说名理器与功德。经典上呢这样说道，父子龙王若理其语即得成就三宗决定。那么所谓的其语呢，就是指一切不具有真实意的欲愿全都是其语，全都是罪业。而且呢需要知道其他的作用，就是对人毫无利益的。另外呢我们大家必须弄清楚的，这个其余的范围呢是非常广泛的，包括呢第一个呢斗争啊、争论啊这样的意愿都是其余，都是罪业。第二呢就是以哀乐心受持度松外道的惦记，都是呢其余，都是呢其余的罪。第三呢就是自己的身心悲苦逼迫发出呢伤叹啊、哀愁啊等等，这些都属于其意啊，都是其意罪。第四呢就是嬉笑啊、游玩啊、娱乐啊、享乐等等的时候呢发出的无意义的欲愿，全都是呢其意，都是呢罪业。然后第五个呢在人群当中谈论某个国家的受闹如何啊、内阁如何啊、国家如何啊，或者呢战争啊、欺诈等等的所有的话题，都是呢器欲。第六呢还有比如说醉话、癫狂的话、为求得名为利量说的邪命的意愿等等，都是呢器欲。所以呢不像其他的啊，欲愿的罪，这个其余的罪啊，它的范围呢非常广泛的。另外呢，上面我们说到第二个度送外道的惦记，那么这个呢，道友们不能一提到外道，就是想到各种各样的引渡外道。其次呢，大家需要记住，除了内道佛教，世间的各种各样的学说和思想都是那外道。而且呢是非常低级的一个外道。为什么呢？因为著书立说的学者们，他们呢根本不相信有前生后世、有善业恶业、有三世因果的存在，都是呢是一种人死了如灯灭一样的断灭论。所以呢这些都是呢外道，而且就是非常低级的一种外道。那么像这样我们对这样一些毫无意义话题的所有的事件的数据啊，还有呢就是音色啊、新闻啊、网络论坛等等，如果以非常喜爱的一种心去读诵啊、谈论啊、为人讲述啊，这所有就是遭其余的恶业，纯粹就是其余的一个罪业。这个是很多人 埋头造恶业，却丝毫不觉察的地方。所以呢，我们人人需要知道，并且记在心里。如果能认识到说这样的其余，佛陀就是说是造恶业，是罪业，而且这样的恶业有很恶劣的一种果报。那么从今往后呢，坚决的远离其余，有这样一种下决心发誓愿，然后呢，唯一就是说有意义的一种意愿，那就会成就以下所讲的三宗决定。那么经文上这样说道：何等未散，以丁为至真所爱，而丁能一知如是大问。三丁与任田未得罪身，无有续汪，是为善。那么想是哪三宗决定呢？其中第一个就是自说有意的欲愿，那么就一丁为智者们所喜爱的。大家都很清楚，先代的心系四代确确实实是其余满天飞的。人们平常谈论的是如何的享乐，如何的竞争，如何的增长贪欲，如何邪淫，如何欺骗，如何万物丧志，通通都是呢无思议的泡沫的预言。这样的预言正在成倍的增长，人们在里面埋头造恶，浑然不觉的。很简单，我们打个比方来说，比如一上网，那就是几个小时的聊天，讲的都是那世间的话，这就是方中口业，让其余的恶业呢翻倍的增长。那么大家观察一下，这样谈论的无非就是世间的享受啊、万乐啊、体育啊、音色等无意义的事情，跟解脱的修行来讲就完全没有关系的，而且是背道而驰的一个状态。这种的状况呢，就自是呢敢与人为朋友，不会得到智者们的喜爱。为什么呢？因为啊，谈的都是那世间轮回的话题，是会加深人的迷乱，造成无穷的盛世，没有别的结果。在这里我们讲一个共案，也就是说松草的黄庭坚居士，他以前呢特别喜欢做阎提寺，在当时非常了不起的法修禅师呢狠狠地呵斥他说：你以弃于懂天下人的阴心，不怕入地狱吗？黄庭坚呢，他心里敬惧惭愧，从此以后呢立志精进地学修佛法。那么大家需要心里记住，跟这个相思相痛的，从口里唱出流星歌曲啊，满口亲亲爱爱啊，也就是在方式的造其余的口恶，谈论男女的亲爱自私啊，或者呢言情笑说，或者呢就是无暇笑说你的亲戚，也都是呢造其余的恶业。那么想一想，说这些无意义的其余，三智士和三友们真的会欢喜你吗？他的后果是不是在轮回里显得更深呢？自己有头脑，相信因果，然后明白了佛讲的因果道理呢，就想一下有没有什么意义，是佛菩萨、三智士、真正修行的三友们是不是欢喜的事情呢？而且你这样天天说其余的话题，一直度日子，那他的后果是不是在轮回生死苦海里面显得更深呢？你自己对自己有真正想今生来世想安乐不想痛苦的话呢，这个呢必须要仔细的想一想。还有呢，在这里大家要知道，这个想啊属于阴，想堕了面色久不光化，而且呢口里唱着亲亲爱爱什么缠缠绵绵的，这样的时候呢，心里呢就堕在一种邪思妄想里面了。这样的歌唱多了，就一脸阴气，一个个呢都苦死了。现在是清歌流行的一个年代，多少人家的好儿女都把身心给唱坏了。那么想一下，不断的 甚是离界的唱，在心里生起了多少邪思妄想呢？同时呢，在八十天里面种下了多甚的恶业的种子呢？一切的一切都是呢由内在的心造出来的，这样造出的刃呢，皮头散发，药头黄脑，目光邪视，满脸冷骨，一身的邪气。这样的话呢，淳朴啊，善良早就被这个恶业呢吞噬光了，结果非常不理想的。所以大家想一想，没有闻思修佛法，没有入法如理坐以观修的话呢，相一大堆就是导致这么一个结果。因为他想多了，说个话就真正的一种让人轻松的、让人开心的说不了，都是那无疑的一大堆的话。所以说就是这种啊，连喜欢的流行的一种方面，他就是没有别的，特别喜欢一种安静不了的非常粗糙的一个状态当中呢唱啊跳啊这样的，而且唱的那些呢在每分每秒当中啊，他的相续八十天里面呢种下去非常非常甚的很多很多的恶业种子，太可怕了。这些都是呢想和所期而导致的。那么目前对我们现在人来说，这个网络啊、电视啊这些啊，是最大的制造器的祝愿。只要自己的心粘在上面，跟它同步，那就会从口里呢源源不断的造出种种的口恶，内心呢会严重的受到染污。啊，说实在，这也是今天人类内心急剧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那么呢，我们还讲一个其他的公案，还有一位就是松草的光霄暗禅师。那么有一次呢，他在丁中见到两个出家僧人靠着栏杆说话，最初呢有田僧在旁边护卫，还有呢就是倾听。那么过了很久呢，田僧呢就离开了，不久呢来了恶鬼在唾骂他们，又扫除他们俩的教义。禅师出丁后呢询问他们，得知两个人最初呢在讨论佛法，之后呢又讨论家常，后来呢说起了财物的供养。禅师知道事情之后呢，一生当中再没有说过世俗的话。又有一位禅师叫做弘智，哎，这个弘智禅师啊，又一次和一个僧人争解公案的时候呢，不自觉的大笑起来。他的师父呢，丹霞尊禅师责备他说：“笑这一生失去了多少好事啊？你不知道战死不灾，如同世人吗？”那么当时呢，弘智啊恭敬的下拜，心受师父的教言。从此以后呢，即使身处暗室，也不敢轻忽放逸。那么在这里呢，大家要应该这样反省，也就是说，我自己所弃欲，对我成就佛法有什么作用？是帮助我成就，还是障碍我成就呢？那么少做凡事，大家就知道，开口说弃欲的时候呢，内在的心呢会失去觉照，落在无明的烦恼当中，这样不断的增加种种的障垢，不用说开悟成就，连身心起码的清净的状态也会失去的。所以说开悟成就的基础就是要严格的持戒。那么接下来讲修原理气欲的善道能得到第二种决定，就是当别人有疑惑询问的时候呢，能以清净的智慧非常如实的回答。那么这个如实就是按事实情况来回答，按实际的本质是什么就如实做回答，自说事实本身，不夹杂其他无关的话、无用的话。所以呢，我们需要记住，说多了其余的人往往呢问东答西的，做不到如实的回答，就是因为内心呢有业障，障碍了信心苗栗的发挥。 也就做不到如是的应大。那么翻过来说，只要你仁正的修好圆的气欲，常常自说有意义的话，那就常常和智慧相应，传习到纯素的时候呢，就能人运的气用，在解答疑问的时候呢，都能呢以清净的智慧啊，如是的做回答，这样就是把第二个决定呢修到了。那么所谓的修，就是日常按三法的要求做传习，修的内容呢就是圆理契约，每次呢都自所有意义的话，那么修的成果呢，就是能开放本有的欲言妙理啊。所以说就是修十善呢，不是束缚人心，不是让人不自由，二是呢前出恶业的障蔽，让人呢充分的现法能力，这样的话会让人得到真正的自在。总而言之，说其余啊，就是毁坏自己，再给自己呢不断的添加业障，每一次说其余就是往自己的心田里面呢种下欲言障碍的种子，这样的种子种堕落种渗了，就会出现严重的欲言的一个障碍，比如说欲无伦次啊，落所含混呐、啊，还有呢就是欲言没有内涵呐、啊，欲言没有力量啊，不能进行表达，不能一句话集中要点等等，都是呢遭扣业的后果。所以我们就明白，说实在说去就是毁坏自己，给自己不断的增加业障。这个问题呢我们讲一下比喻就很清楚，就像一片土地里面总埋呢杂草的种子，那么因缘聚会的时候呢，就从地里呢长出密密麻麻的杂草，那么方中扣业大说其余的，也就是在自己的十天里面不断的种下不好的种子，每个种子呢都有干果的供认，那么因缘成熟的时候呢，就以种子的力量只能毫无自在的说出一大堆的杂乱因缘，没有别的。比如说小孩刚学说话的时候呢，叫他不断的乱说，养成一种习惯，就只会说处处下列的一种意愿，这样就是呢造成意愿的一种残废啊。又比如有人呢从小学别人说戒霸，说久了自己也成了戒霸，还有呢有人呢爱说下流话，说惯了张口就来，再再都是证明欲业的作用不虚，处处都是呢充分证明这样欲业的作用不虚，怎么说话就怎么干过、啊、所以呢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口业。那么在这里大家始终要记得本经里最要紧的一句话，也就是说大悲世尊说，唯欲昼夜常念是为观察善法，凝诸善法年年增长，不容毫分不散奸诈。那么这句话要用在自己修身口业的任何方面，结合在口业上来讲，就应当呢昼夜观察口业，不让口业有丝毫的染污，能够这样人人真正的修好自己的口业，那就一定能得到意想不到的好处，不论是对自己先前的修心生活事业，还是呢对利益众生，都会出现很好的缘起啊。大家需要记住，修心就是在这里修，每一句佛法都应当跪在自己的身上把它修出来，这样就会越修越好，先前就得到正上身，这个叫做热心诱心，这个叫做变化气质，这个叫做改变命运。那么想这样修，修一天就有一天的效验，修一个月就有一月的进步啊，不是要等到几十年之后才见效，改得快当天就见效。比如说听了这部经就开始改正自己， 那么牲口驿的状况很快就会改观了。那么相反来讲，只喜欢唱高调的空叹，从不在自己的身上反省改正，那充其量只是谈论佛法，而不是修行佛法。这样叹的再高，也和自身远离痛苦得安乐没有关系的，学的再多也不可能成就的。而且呢，这个不是佛法的故事，纯粹就是你自己的故事。那么下面第三，决定在任天当中有最殊胜的味德，毫无虚妄。意思呢就是说，一言句句都有恒胜的意义，有很大的力量，那么就成就了厌教未重的功德。这个就是远离趣意的第三个功德，有这样殊胜的决定的一种功德。那么相反的来讲，也就是说一个人呢，他每天不断的说趣意，就像这个废品公司不断的生产废品一样，说多了就让语言呢失去味道，里面有太多的趣意的杂质，那么语言就没有任何价值。所以说有口供我们说话，就要用口说有意义的话，这个非常重要。如果胡说乱道，养成了这种习惯，就会出现很多语言的障碍。语言呢没有端定的一种力量，讲半天表达不清楚的。很多人呢说一大堆的话，语无伦次，东拉西扯，听完了后呢不知道在讲些什么，多半就是喘息气语出现的一种语言的障碍。总而言之，方中其语就会失去表达的能力，失去味道，而远离其语就会再现语言的味得力。这个就是因果的一种规律。下面呢我们继续讲经典上这样说道：若能回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后成佛时即得如来诸说授集，皆不腾卷。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能做到如理回向无上的菩提，就是指我们立志要最彻底的去除欲愿的种种恶的习气，来现发佛心中本具的欲业诸生的功德。那么在立下这样的志愿之后呢，就能做到把修立其余的功德不断不断的再再速速的回向无上的菩提。那么以这样的回向作为因，那么每一份的功德呢就成了成佛的质量，将来在成佛的时候呢就会如愿以偿，得到凡事受记都不唐卷的功德。那么意思就是说，不能受记众生未来的成就、世界的状况等等都毫无虚言，绝对会应验的，是这样的一种意思。下面呢我们继续讲第八个，也就是说明理谈语功德。佛经上这样说道：夫此龙王，若你谈语即得成就无中自在。那么大家人人都想人生得到自在，怎么得自在呢？就是把内在心里的谈语从失见到无，从无见到宁，那么之后呢就逍遥快乐，无不自在的。那么我们对什么有贪欲，一定成为这种欲望的一个奴隶。那么僧客与三门呢回想奴隶一样随贪欲走，毫无自在的。这个毫无自在呢，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说对名利财色有贪欲，那么有贪欲的趣事，就让人呢费尽心思用各种手段去求取，那么求不到的时候呢，心里呢就是闷闷不乐的，求到了呢又生怕被别人夺走。
失去了呢更是失落忧愁，这样呢你在心里一直都落在患得患失当中，就是自己的心呢被贪欲讨牢了，你在心上呢有一种贪欲，就已经被一条绳索绑住了，绑了五条十条，那就成了毫无自在的一个奴隶啊。所以呢我们只有身心才能得自在，那么远离贪欲就是身心了，就把心上一条一条绳子彻底解开了，那么脱离了贪欲的困缚，身心呢就会顿时恢复自在，从此以后呢生活会变得非常轻松，不再沉重啊。所以我们就需要知道，用佛法的智慧要观察自己的心态是不是有贪欲，而且呢被贪欲啊就绑得很紧的，一点都不自在，一点都不轻松，而且呢在心当中呢就是一种患得患失的一个心态上，这个根本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缺乏吃穿住的东西而来的，就是内在有一种欲望性贪欲性出了这个问题。所以佛非常善孝，在众生的内心里面借据一个文体，而且呢就是内心里创造佛法的智慧因法的功德啊，是这样的。所以这里也是讲得非常清楚，我们想生活啊非常轻松，不再沉重，那你虽然身体干事或者是要做的上班等可以做，但是呢内心呢不要被贪欲加深这种把自己呢不自在的很舒服的绑得很紧的那个状态，否则的话呢不轻松不快乐啊，是这样的。所以呢人真正想自在的话呢，就是要端出这个贪欲，这是最根本处理的一个方法。那么接下来说到，何等为吾以三业自在，助根具足骨，那么就是说远离这个贪欲得到的无中自在指哪些呢？那么其中第一个就是得到身口意善业自在，就是远离贪欲之后呢不能身体做什么口里说什么心里做意什么都是呢安闲自在的。那么这里说助根具足，这个呢从因和从果两个上面都可以讲，也就是说助根具足从因上来说就是六根清净，而从果上来说就是六根健全，而且呢具足活力，这个就是助根具足，也就是说端出贪欲而得到的一种自在，就是你身口意做什么说什么想什么都是呢安闲自在的，而且呢当时呢六根清净的，那么这个果报非常好，就六根健全，具足活力，嗅什么辨别什么抉择什么处理什么事情都是非常具足活力的，这就是远离贪欲的第一个自在的功德。那么在这里我们讲个故事就非常清楚，佛陀在世的时候呢有个婆罗门的女儿眼里无双，那么这个婆罗门呢悬上，他就是说如果有人能治出他女儿的丑陋就赏给他黄金，结果呢在九十天当中没人应是，他就带女儿到佛这里，那么佛核测的方式就是说你女儿没有一点好的，阿难说女孩长得很好，佛怎么说她不好呢？佛说眼睛不堪眉色才是好的眼睛，耳朵鼻子舌头也是如此，身体不弹作细化才是好身，收不到别人的财物才是好的手，现在这个女孩眼堪舌耳听音鼻嗅香身弹着细化手喜欢盗别人的财物，所以没有一样好的啊！佛陀的不可思议的智慧直接从正面就这样解释了。那么这个故事翻面的意思呢，就是如果眼等诸根没有对色声香味触无语贪恋淡作， 那就是拥有清净的六根了。那么这个呢，要直接在自己的身上做转变，一切呢对无语呢，就像飞蛾扑火一样，弹作坠柱。那么结果呢，让自己的六根呢完全不清净了，就像这个偷了东西就成了不干净的兽，看了眉色就成了不干净的眼，听了这个音声就成了不干净的耳朵，诸如此类，就是舍去了六根清净了。那么现在不去罪去无欲，让身心呢远离这样贪染，诸根呢就开始恢复清净。这个今天的内容反面的意思就是这么一个。再有一层，也就是说这样可以解释，就是以贪求无欲会让诸根的功能呢退化。比如说住在深山牢里的人，寝心挂欲，耳聪目明，身体健壮，而沉溺欲害的人呢，耳聋言话，精力衰竭。尤其现在的人呢，方中留根，痰浊无欲，诸根的功能呢退化的就更快速了。比如说看电视电影胆很快就成了近视眼，耳根呢经常听手机电话，听力呢大幅度的会下降。还有呢就是舌根呢常各种的凝视，有毒食品，那么也遭到严重的损坏。另外呢一根呢日夜不断的分辨，那么形式呢变得狂乱浮躁，像这样就叫做诸根加速退化。如果大家能迷途知返，重新让自己的心回到真伪上来，那就会让六根呢恢复活力啊，确实是这样的。所以呢，没有学到佛法，没有学到因果的这种的学处，很多人真的没有很清净的很深的智慧。那么学到这样佛所讲的智慧法门，这样因果的学处，那就是非常不得了了，每个人的六根都恢复活力了，因为他可以彻底从根本上离贪欲而恢复六根，而且六根清净健全又活力，是这样的。那么这样以远离贪欲居住诸根的缘故，那么自己的身心呢就会有定力，身口意就能自在的运转，也就从原来贪欲戮力的状况当中呢彻底摆脱出来，重新当家做主了。在这里也可以讲一个公案，大家就更清楚。也就是说民国呢有个立法匠，他呢住在南京郊外的花岗岩附近，他呢每天跳个单子上街取地方，那么收入呢达到200文钱就收坛子回家，因为每天的饮食只需要那么多，那么其余的时间呢他就到花岗岩的包括寺拜佛念佛。而且呢他念佛的时候呢专心致志，眼睛呢不看其他的地方，到吃饭的时候就回家。那么包括寺的一个老和尚见他很恭敬，偶然留他吃午饭，他终究不答应。那么有一天呢他自己知道时间到了，决定省西方净土，就沐浴完了呢换好衣服端身振作，叫儿子请老和尚来助念。老和尚刚到他面前就合掌念佛坐化身息，哎，他就往生西方了。那么这位立法匠就是因为他的心里不贪，所以呢就没有被无欲所牵，有自己的一个自由，而且呢他把自己身心的精力都用在最有意义的修佛法上，那么结果办好了往生大事。在临终的时候呢欲知四字自由自在的往生西方净土了。那么下面经典上又说到，而财物自宅一切怨贼不能堕故，如果我们远离了贪欲，就不会起羡慕谋求乃至占取别人财物的那颗心，这样财物也就不会被冤家夺去，自己在拥有的财物上完全是自在的，根本不操心，
财物回北损坏夺取啊等等。那么下面又说到三，福德自在，随心所欲，无极被故。那么大家需要清楚，有贪欲就烧富，利贪欲就堕富。那么越是利贪，福德就越大，最后呢毫无贪欲，就什么都不缺少的。就像佛和僧者阿罗汉呢，不管怎么样，他们就是彻底远离贪欲，所以呢他们的修行的境界当中啊，一切的一切都成就了，什么都不缺少的。而且呢福报是越来越大的一种结果而先前的，所以呢反复福报小或者没有福报，就是贪欲太过重的一种心态去追求，没有福去追求反而就是成一种苦恼啊，是这样。那么有福呢，他自然拥有的东西就会有，而且呢可以享受，享受的当下他不会贪着一种贪欲的心态，没有福报追求很多其他的东西，他不是这样。在这种遭遇自住没有贪欲的时候呢，他就是有福报拥有的东西，在受用的当时同时呢，他就又造作很多福，不会吝啬啊贪欲抓得很紧不肯放下，不是这样。他就越能布施，越能供养，越能不贪着，把自己原有的福报呢让他呢在不断的增加福报的功能，让今生来世做自利利他的时候呢有大福报能做大事情的一种修行方法就出来了，是这样的。所以呢内道这种佛啊菩萨呢，包括非常厉害的阿罗汉，他们是彻底断出我自我慢所有的贪嗔痴的烦恼，非常不得了的圣者。那么他们就是彻底远离了这些贪欲道。那么凡夫众生是相反的，所以呢大家需要记住，自己心里的贪欲越强，那么抓得就越紧，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心量呢也就越下效了，这样以前贪的一种罪业就只有甘受，求不得苦。这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说堕落为恶鬼，得不到任何受用，生活非常艰难，瞎子一滴水都得不到，即使得到了一点点，他自己的喉咙啊很细很细，细的就像针一样也无法进食，就是因为因地内在心里非常浅贪，总想把东西呢紧紧的抓住，不许丝毫放出，这样紧紧抓住当然就没有东西进来了。那么相反来讲，不浅贪，远离贪欲，整个自己的心就是开放的，没有什么要抓牢的，也就随心所欲，什么都能自在拥有。所以经典上说福德自在，随心所欲，无极被故啊，是这样的意思。下面又说是万位自在，真情妙悟，皆风险故。那么如果得到万位，就有各种真情妙悟都风险在座前，应有尽有的啊，是这样的意思。下面又说五，所获自无，过奔所求，百倍速生，由于细色不前及故，是为无。那么就是说原因的这种贪求，结果所得到的比预想要好上一百倍，这是佛说的。为什么呢？它的原因就是在因地呢没有任何浅贪嫉妒性。所以呢我们需要知道，佛菩萨甚至阿罗汉非常伟大的，就是他们内在没有这些贪欲等的烦恼，所以他们就自在。那么相反来讲，我们在贪求，我们在嫉妒的时候呢是什么样呢？那么这里经典上所讲的是离贪欲的功德，跟这个相反的讲的话怎么呢？凡夫在贪求和嫉妒的时候呢，我们凡夫的心呢狭小封闭的，而原来呢浅贪嫉妒心的时候呢，我们的心呢就非常开阔非常光大的，这四的干固的力量呢变得巨大的，就好比一盏灯如果不想让人分享光明，那么用灯罩把这个灯罩住了，就自在很有限的范围里面发光，如果能完全
撤掉屏障，灯的光明呢顿时就变慢了空间，就像这样把人为设立的屏障撤掉了，自己的所得能施舍给别人，而且别人所得的彻底能够随喜的，就是大赞心量，也就大赞福德了。总而言之，福德就是随心量而定，心量小福德就小，心量光大福德就光大。那么心没有被贪欲折障，就能发出极为光大的清净心，那么福德呢也就无量倍的增长了。所以呢，心无所住，二心不失，那福德呢就像虚空一样光大，不可思议了。那么下面我们讲一则供案就清楚，讲的呢就是地上田赋的供案。也就是说，印度频婆娑罗王有个大臣，这个大臣名字叫做素提迦，他家里呢拥有无量的财富，而且呢一切的受用都是自然而来，不费人工的。那么有一天国王坐朝，忽然呢刮起大风，一块拜锡面纱收金飘到大殿前面，不是十件之物。国王拉起来给他下面的所有的这些群臣就看，大家都说啊，这是国家行网制造，是天赐的一种祥瑞。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只有素提迦沉默不语。国王呢问他是什么缘故，在这个时候呢，素提迦回答说，臣不敢欺骗大王，这是臣家擦拭身体的帽巾挂在穗子旁边，风偶然吹到大殿前面了。过后几天呢，又有一朵无色净化像车轮那么大飘落在王宫大殿前面，国王呢又一次召来素提迦亲问。那么素提迦回答说，臣不敢欺骗大王，这是臣家侯院微落的花，风无耳吹来的。那当时呢国王大惊，对素提迦说，我想到你家观赏游玩，带20万人来，你家容得下吗？当时素提迦回答说，任随大王的意思。国王说，哪天去呢？您能事先做好准备吗？那当时素提迦回答说，不论哪一天来，不必要准备。臣家有自然的窗隙，不必要认铺，有自然的饮食，不需人来做，自然断来，不必呼唤，吃完自然撤走，不必回头。国王就带领20万兵中从他家南门进入，见到30个童子，长得非常端正可爱。当时国王说，这是你的二孙吗？那么回答说，这是陈家收门的奴仆。国王呢又往前走，到了那个门口，出来30个童女，绝世无双的。国王说，这是你的妻女吗？回答说，这是陈家收那个的仆女。继续向前走到殿堂前，自尖岛白银为墙壁，水晶为地基。国王以为就是水，害怕的不敢往前走。那么素提迦就说，这些东西啊都坚固无比，不会损坏，就带着国王登上去，请国王坐在金窗上面，面对着玉玺。那么素提迦的妻子呢，从120重奇宝帐中徐徐地走出来，对国王作礼，正剧透的时候呢，眼里自然流泪。当时国王就问，你为什么不高兴呢？他回答说，我闻到国王身上的盐气，所以就流泪。国王说，平民染脂，诸侯染米，田子染漆，漆也没有什么盐，怎么会出盐类呢？那么在这个时候呢，素提迦回答说，臣家有明月圣珠挂在殿堂上，昼夜光明朗照，不必要火光。然后呢，在殿堂前呢有12重高楼，光大壮观的，看东面的时候呢能见得到西面。国王就在这里周边游览， 不知不觉已经过了一个月了，大臣们呢纷纷的上奏请国王回朝，国王呢没有回家的意思，又在园林水池里面游玩，一晃又是一个月了。那么苏提甲在国王回宫的时候呢，以绫罗菜端供养随从的20万人。国王告诉群臣们说，苏提甲本来就是我的臣子，他的舍宰他的妇女怎么比我还好呢？我想带40万人讨伐夺取他，你们说可以吗？当时群臣们说可以，国王就带着兵在他的房子旁边包围了100重。忽然呢，从门里走出一个大理石，据着进帐一笔画，40万人和马全部扑倒了，不能再前进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苏提甲乘着运母豹车出来问大家，你们想起来吗？大家同时说想起来。苏提甲聚首一会，把40万人和马都起来了。当时呢，国王就知道这是无法以强劝夺取的，就只好撤兵回宫。那么后来呢，国王和苏提甲一起去见大悲世尊，问起苏提甲前世的因缘。那么佛就告诉他俩，无量时的时候，有一位商猪在山道上行走，就遇见一位生病的一个出家圣人，他就犯了惊爱自信，不识方物、因识和种种自身物品，使他什么都不缺乏。在这样做的时候呢，他心里就发了个愿：愿我来世受天上自然的供养，有缘造成佛道，救度三恶道。那么因为他素食做了布施，所以今生住在地上也享受天福。当世的商猪就是苏提甲，当世的宾僧就是我，世尊说是我。那么我们想一下，这个苏提甲的前世修园里坛域的三道，他遇到了病人，尽量无潜力的为病人提供饮食住宅和生活的所需，然后呢对所做的功德呢又以发愿做了因此，这样种好呢三业的种子，因缘成熟，就显现出极为光大圆满的福报。虽然身在人间，却以福德力享受到天赋啊，不必劳作而自然拥有，种种正奇妙物都诚心入愿的。这样的福报只有他能享受，国王没有资格享受，所以呢再这么动用物力也夺不走一丝一毫。那么下面经典上又说到，若能回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侯成佛时善解特尊，皆供敬仰。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修远离贪欲的时候能把功德回向在究竟的无上的菩提成佛上面，那么以后在成佛的时候就成为善解最尊最贵的福田，为无量任天恭敬供养。而且呢，这个经典的终点我们需要抓住，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修大乘的法，那就一定要追究清楚，也就是说我现在修立坛语究竟想求的什么，对此呢要有深远的一个考虑，要知道这是为了求成佛，成为三界无上的福田。能确立这样的一个志愿，就会朝着这个伟大的目标进去，会尽心尽力的在远离贪欲这条上施修，会让自己的心量呢尽可能的广大，尽可能的施舍，而这样所得的一切的功德呢，又自觉的往无上菩提做如理如法的回向，那么由此呢就积累起光如虚空的福德，到成佛的时候呢，自自然然出现以无量福德所成就的如来色身，成为三界恭敬供养的大福田。是这样，在我们因地要修行，在过地的时候呢，就成了供养的大福田。是这样的意思。那么今天佛说十三业道经就讲到这里。
下面就是公修文思修的功德呢，开始做回向。回向的时候呢，就今天这么伟大的佛陀给我们怎么讲，那么将来生生世世至他的终身，在菩提道路上面，就佛陀说将那样依教奉行，能够修行，能够修行上面呢，就是我们今天可以做个殊胜的回向。同时呢，也想到不仅仅是自己，天边无际的天下的六道众生也是跟自己一样，要修大乘的菩萨道，能够顺顺利利的成就佛果，而且呢自利利他的功德彻底圆满，自己的佛性彻底现前，就阿弥陀佛和释迦佛一模一样，得到真等真觉的究竟的佛果。为这个我们做殊胜的回向。
我一道